北约异常变动，中共垮台预演，习近平变成流岛，泰国前总理他信将入狱一年，以色列精准空袭哈马斯高层，中国古典舞大赛评委话比赛意义是传承文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印尼的反政府抗议还未彻底结束，尼泊尔亲共政权又被推翻，中共现在的处境越来越似苏联垮台前夜，而习近平的重要盟友普京似乎就快卡着欧洲战火。普京访问北京之后，欧洲局势似乎就出现了变化。就在9月9号晚到10号的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空袭期间，俄军一批沙赫德无人机群越过乌克兰边界，入侵波兰领空。波兰空军和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出动美国盟军的 F-16、F-35 等战斗机应对，地面防空系统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乌克兰空军亦参与追踪和拦截。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10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俄军无人机多次侵入波兰领空。声明话，我们强调军事行动仍在进行当中，敦促民众留在家里边。多个监测群组报道话，至少3架俄国的无人机被击落，仍然有10架左右的无人机扑向波兰东部城市月舒夫和扎莫希奇。月舒夫是北约对乌克兰军援的主要后勤枢纽，当地机场已经紧急关闭。S 平台上一个知名开源情报账号话，看起来波兰和摩尔多瓦都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攻击。有趣的是，今晚所有无人机都从白俄罗斯发射，而俄罗斯军队据称正在白俄罗斯进行西方2025 军事演习。这个演习的主题正是入侵波兰。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欧洲局势确实紧张，现在来看，俄罗斯似乎想要将俄乌战争的紧张态势扩张到其他国家，特别是波兰。波兰是支持乌克兰的。另外，俄罗斯在芬兰边境大举加强军事装备。梅德韦杰夫这几日大喊，如果芬兰接受北约军队部署，会是优先军事报复的国家，所以芬兰现在边境亦非常紧张，再加上波罗的海三小国现在处在备战状态，这个令人联想到2022年普京到北京参加冬奥会，见完习近平之后没多久就发动了俄乌战争。但是和乌克兰不同，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俄罗斯如果攻击波兰可能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条约，冲突可能升级，演变成欧洲战争。余中基将军说，我们亦强烈怀疑普京从93阅兵和习近平4日的会面和会谈结束之后，可以看出军事攻击的姿态，不管是对乌克兰或者对支持乌克兰的波罗的海、波兰、芬兰，感觉上都是升高军事上的威胁和准备手段。这个应该是某种程度改明了俄罗斯和中共在战略建盟态势上已经正式落实。同时从中共的角度来讲，俄乌战争已经不单止只是区域战争了，这个已经是进入了之前体制和民主体制的对抗。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军方正同北约其他成员国和北约领导层保持密切联系。尼泊尔的总理刚才去完北京，回国没多久就遭遇政权卜卜脆地断裂，中共统治下的北京似乎十分之不吉利。 S 平台账号刘迪嘲讽地说，来北京参加冬奥会之后，普京发动了俄乌战争，来北京签署了北京宣言之后，哈马斯领导人全军覆没，来北京出席阅兵之后，尼泊尔总理奥利出逃，这一轮都不知道最后能够剩下几个。尼泊尔的政治格局深受共产党影响，现在一夜变天，总理奥利是尼泊尔共产党的核心领袖，已经在9号辞职，很快就传出他和夫人以及7名部长出逃，但去向不明。 尼泊尔使世代的抗议人群焚烧尼泊尔国会大厦、共产党高官的住所，加德满都遍地烽火。一段影片里面，愤怒的抗议者在首都加德满都街头追赶，并且殴打尼泊尔财政部长不什鲁。还有影片显示，抗议者挞着了尼泊尔共产党党部，一名抗议者爬上了旗杆，将共产党旗一把扯了下来，人群里面爆发出欢呼声。在混乱中，军方出动直升机紧急撤走遭到攻击的政府要员，但并没有镇压民众。受后，尼泊尔军方呼吁各方进行政治对话。奥利的政府实际上已经被推翻，民众对共产党官员贪腐的严重不满是起因。政府发布社交媒体禁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条稻草。尼泊尔变天几乎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共产集权的波波脆断裂往往出人意外。现在中共的处境令人联想到苏联垮台前夜，目前中国经济陷入通缩螺旋，萧条程度逼近苏联末期。外界看到加德满都遍地烽火的时候，都联想到中国人会不会起来推翻中共呢？从阅兵前到现在，中国多地的居民楼、电线杆、公厕都出现了灭共的标语，例如重庆、廊坊、石家庄、燕郊、沈阳、大连等地，标语包括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邪教、独裁者落台等等。十号，社交媒体上有人贴出贵州藏字石的相片，这块石头上有天然石刻，看来是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这个账户评论说，尼泊尔突发的这股抗议浪潮大有不可阻挡之势，看到那些昔日高高在上，现在竟然不得不狼狈逃窜的贪腐官员们的困迫丑态，令我不由得联想到中共的结局，或者这个就是天意，上天有意安排的一场预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被欺压很久的中国民众对待中共官员绝不会这么客气，让我们拭目以待。川普总统正从外部对中共施压。英国金融时报十号引述三位知情官员透露，川普已经要求欧盟对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达到 100% 的关税，借着这个机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结束俄乌战争。欧盟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如果美国和欧盟都对中国实施高关税，中国经济等同和全球市场断链，不单止失业飙升，可能引起社会抗议，经济崩盘亦会在中共内部激化政治斗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从九三阅兵到十月四中全会期间，是张又侠等反习势力和习近平一派战略僵持阶段，随时会爆发惊天动地的大事，打破这种僵持。如果是这样的话，美欧关税可能成为反习派系手中的武器。亦有人认为，张又侠早就占据绝对上风，前海军宗教参谋姚成就在直播中爆料说，共军肃清流毒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直指习近平。姚成指出，一开始军报说肃清流毒的时候没有点名，外界以为是针对苗华，但现在矛头已经明显对准习近平。第一方面是政治学习，旧阵时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他的核心就是打仗和世界为敌，但现在党媒和军报已经静鸡鸡地落架相关内容。第二方面是军队暂停演习，姚成表示今年下半年没有大型演习，亦不会再有。中共舰机在台海行动明显收敛，这个意味着军方刻意不给习近平制造擦枪走火的机会。姚成说，习近平已经没有办法操控军队，他若果硬撑，处境会很惨。不过现在这些都只是观察人士的分析，从中共官方报道中还找不到共军转向的明显证据。余中基将军分析中国走向说，其实习近平冧了，新一代接班的不理是胡锦涛、胡春华亦或是汪洋，都不代表中共政权即将冧当，这个要看他接班的这些领导人究竟要共产极权亦或是对外开放。中国未来的走向恐怕还是要有中国民众作出选择。 如果中共政权持续，灾难就会笼罩中国。
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泰国最高法院9号裁定，前总理他信以健康为由逃避在监狱服刑是不当的，需要重新入狱服刑一年。这个是他信的女佩通坦上个月底被宪法法院解除总理职务之后，他信家族再遭到重创，他信已经被押送到曼谷莱曼德监狱。他信曾经在判决前夕离开泰国，不过已经在9月8号返回，9号在家人陪同下前往最高法院听取判决。他信曾经海外流亡超过15年，后来在2023年8月返回泰国，随即因为贪污滥权被判刑8年。不过他信随即因为健康状况不好，被转到警察医院服刑，没入狱。泰王雅吉拉隆功几日之后又将他信的刑期减为一年。去年2月，时任总理蔡塔宣布提前释放他信。现在法官裁定他信当时的病情并不是紧急情况，在刑期内入院并不合法，住院时段亦不能够计入刑期。佩通坦表示，他老豆创造很多国家历史，今日又是历史性的一日，他成为第一位入狱的前总理，这个很沉重。以色列国防军9号宣布对卡塔尔首都多哈发动精准打击，这次行动疑似是又一次将哈马斯高层团灭。路透社报道，杜哈卡塔拉地区9号晏昼传出多次爆炸声，浓烟直窜天际。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卡塔尔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承担全部责任。以色列官员表示，袭击目标包括流亡加沙的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兼首席谈判代表哈纳纳、哈亚等多名高层。阿拉伯媒体指出，以色列这次袭击的目标是多哈一处哈马斯总部，当时多个哈马斯高层正在开会讨论川普总统最新的人质交换提案。以军出动15架战机，几秒钟之内向同一目标发射了大约10枚导弹。以色列官员透露，军方发动袭击前已经通知美国。川普在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发文说，这个是以色列总理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川普表示曾经试图阻止以色列攻击卡达，但令人遗憾的是为时已晚。人质家属团体表示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强调唯有这样的行动才能够带回所有的人质。第11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将在11号到14号在纽约举行。大赛陪审团成员之一神韵艺术团舞蹈教师兼主要领舞演员李宝元在接受大纪元专访的时候，分享了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艺术内涵。李宝元说，中国古典舞是世界上最完整的舞蹈体系之一，神韵艺术总监传授的伸大手跨大腿的技法是中国古典舞身法技巧的精髓。他解释说，当舞蹈演员用自己的肢体而不是仅仅是四肢去完成动作的时候，舞姿和动作就更有表现力。尤其当观众距离舞台很远的时候，舞蹈演员可以用整个身体来传达信息。李宝元认为，新唐人古典舞大赛的宗旨是为了促进文化交流，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舞蹈艺术，将这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向全世界。而 而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被摧毁殆尽，中国古典舞的艺术精髓亦逐渐淡化。李宝元说，在西方社会，神韵艺术团希望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那个有着信仰的中国，佛家、道家和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基石，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表现这些东西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